来学习，学习你的道，因为我们知道你的道充满了智慧和能力。只要我们能够对你的道有全然的信心和委身，父上帝，你要造就我们的生命，你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你要丰富我们的生命，更在其中你要加上属灵的权柄和能力，好叫我们真是能够帮助周围学习法轮功，被法轮功所困惑的朋友和亲戚。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学习的机会。愿父神你继续施恩，让我们下午这一堂也叫我们在你面前有成长。感谢天父，替你孩子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跟大家练功呢，就练到这一堂哈。那么今天下午我们非常高兴有王一乐弟兄在我们中间，他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他对法轮功的看法，还有他自己的观点，同时呢他也愿意跟弟兄姐妹们来交流关于法轮功的这个事情。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看过他的文章。Oh yeah, if you want, you can have it later on. Later on. 王一乐弟兄是歌城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那么他在团契里面帮助很多团契的事工，他本身也是一位奉献者，愿意更多的时间来侍奉神。他是学习电脑，拥有电脑博士的学位啊。那他这篇文章呢，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刊物叫做《世界经济论坛》刊登过。那天我介绍的时候说，这篇文章呢是中国大陆高层人士看的，所以凡是高层次的人都有机会看。那我们都是高层次的人物。那今天呢，我们就请这篇文章的作者王一乐弟兄来跟我们分享管理法轮功的。我给他听起。
弟兄姊妹好。
好。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是1992年到北美的，我在大陆从小在北京长大，长在大陆生在大陆，长在北京生在北京，其中到过一次农村。我是1992年到这边，我是1986年入大学，1986到1996年4年上大学，其中经历了那个89学运的时候，89年我是在上大三的时候，我正好是在，大家知不知道北大有一个叫三角地的地方，三角地的地方是那个当时学运的一个中心哈，我的宿舍就是在三角地那个宿舍。我介绍这个是让大家了解我的背景，我从我的角度怎么样来认识法轮功，从我的视角怎么样来看法轮功。这边有多少是从大陆出来弟兄姊妹举下手。好，谢谢。我自己关心法轮功是从1996年开始，就是我还在 Michigan State 上大学的时候，上研究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的团契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开始是不信主，后来他信了主也受洗了，受洗来以后呢，他就是跟我们一起查经，然后问了很多问题，后来呢我们俩还一起去带过慕道组慕道友。然后在96年的5月份，唐牧师唐崇荣牧师在 Ann Arbor 有一些奋兴会，在那个 Detroit 有那个布道会，我们都去参加过。他还在唐牧师的布道会上面走到前面去奉献自己，结果过了一个月以后他就去练法轮功了。等他离开 Lansing 的时候，他把他的圣经全还给我。所以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其实在之前就听说过法轮功，但是当我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就开始自己我就去看法轮功。所以我在96年开始的时候就来看法轮功，我看了以后我当时觉得一种很惊讶，我看了读了他的一些东西以后，他在悉尼讲法，他的转法轮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比较惊讶。到了99年发生了法轮功抗议的事件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事件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一个很显著的事件，一个 significant event。我把它在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上，如果再过10年20年大家回过头来看的话， 这个事件是一个比较 significant 事件，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我主要的关注点和浇筑点是从一个文化分析的角度说，这件事情对中国现代历史、中国的文化，它占的位置是什么？从一个历史的反思的角度来分析说 ，How we got here， 我们怎么到达今天？我们怎么到这里？那么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来怎么样做？所以我写这篇文章，其实我原来是打算写2到3篇文章，一篇是放在 Secular 杂志上面去的，可以影响更多的人，作为一种福音预功，作为一种文化分析，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另外一篇是想给教会内写的弟兄姊妹读的，就是我们从基督徒、从宣教的角度，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怎么样回应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时间，我基本上就写了这样一篇。有一个插曲是这样，因为牧师说这篇文章已经发表哈，实际上是这样，这篇文章已经在杂志上都已经印出来了，杂志上都已经印完了，印完了以后，这篇文章是8月份写的，然后我8月底到9月写的，我寄过去10月份，他们发表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就排到第2年的1月份那期发表。整个的文章在杂志上都已经印完了，印完了以后呢，江老大就讲话了，就那个江泽民就讲话了。老大就说这个法轮功是邪教，说了邪教以后呢，这个整个的那个国内的形势就变了。因为大家如果读这篇文章哈，发现我对法轮功的口气其实是很温和的，因为我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分析，我并不是站在跟政府一样的立场上说同仇敌忾落井下石那样来批法轮功，因为我自己对法轮功学员实际上我是一种很同情的心态，而且我觉得政府确实捞过界了，他从政治领域捞到宗教领域，所以这篇文章是比较从文化和学理的角度来讲的。虽然登出来以后呢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主编他后来想了想，他们犹豫了2到3个礼拜以后，他们到最后就是 OK 决定把文章撤下来，所以他去找那个出版社把那几页纸拿下来，换上别的文章再重新装订，整个的成本跟他印一本杂志的成本是一样的，但是发生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他给我寄了一本，就是说文章在里面的，所以我那本杂志我现在很珍惜的保存在我家里，所以绝版再过20年可能我就可以养老金就在这个了。yeah， 不过如果大家看哈，那个牧师是昨天晚上问我，我是想大家如果看的话，我这篇文章实际上最主要的我是想提出最后面这三个问题，通过文化分析来提出后面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文化的转型已经演进到文化深层的宗教信仰层面，我们如何面对心灵的需要，面对活生生的人，这是我给当政者提的问题。第二，精神的流浪与迁徙，没有固定稳妥的精神家园，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隐患之一。宗教强大的动员能力对社会的稳定既是一种保障也是一种威胁，如何鼓励积极进取，对社会形成正面贡献，促进社会稳定的健康的宗教在中国开花结果，这是第二个问题。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不要再压制基督教信仰，只有基督教信仰给人真正的信仰的时候，法轮功才不成为一个社会的威胁，因为法轮功里面确实有一些因素可以导致它造成对社会的一个比较大的威胁。所以第二个就是说，怎么来调整宗教政策，第一个是说宗教我们一定要面对宗教，第三个是共产党政权肩负意识形态与道德的责任，因此政教的张力一直存在，如何调整政教的关系使社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言外之意就是共产党一直是在政教合一意识形态领域统管，基本上我的 message 是 It's time， 现在是时间，你们要从宗教心灵的领域退出去，回到社会政治政党政治的领域里面，不要再干涉宗教信仰。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想提出来的一个三个问题。但是从基督徒的眼光来说， 我们所迫切面对的一个问题，从我觉得是说，现在我们如果真是做一个历史的回顾的话，哈，从19世纪末晚清，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20世纪末，已经进到21世纪了。我们如果真的整个追寻中国的社会变迁、思想变迁、文化变迁的时候，发现我们的问题真的还没有解决。法轮功问题、法轮功现象、法轮功运动，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插曲。我相信再过50年、再过100年，当我们回过来再评价法轮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插曲，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音符，因为它揭示出我们民族文化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深层次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就是心灵的危机。这个危机到了法轮功的时候，只不过是用一个很强的音符把它演奏出来而已，在法轮功的时候演奏出来。我是经历过64的人，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向往从政治的手段来让国家更富强的人，但是我现在真是觉得只有人的心改变了，一个国家才会改变。我们不妨去想一想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是什么，就当我们的国家跟西方列强相遇的时候，是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打开大门以后，我们的眼睛睁开了，睁开以后马上提出的就叫师夷之计夷之夷，我们送了很多的留学生到西方去，要学西方的科技，要用西方的科技来带动我们国家的整个的国泰民安，来师夷之计夷之夷，西学为用，中学为本。我们是用这样一个手段来面对这种文化的撞击，然后下一步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洋务运动走到甲午战争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进入坟墓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舰队实际上比日本的舰队还强，但是却全军覆没。所以洋务运动经过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时候，基本上就走到坟墓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提出变法，说我们不是器物技能，不是科技的问题，而是我们社会的政治结构的问题，所以要提出说向日本学习，向西方学习，要把变法。结果戊戌变法失败了，失败了以后下一个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也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解决我们国家的问题，结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到了1919年是什么？1919年五四运动呀，1919年五四运动是进行社会深层次的精神反思，打倒孔家店。中国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个腐败的儒家的这一套造成的，所以打倒孔家店就提出精神层次的反思。所以陈独秀那边也办新青年啊，办很多东西，整个社会思潮那时候思想是很活跃的，非常活跃，有各种各样的思潮进来。但是这个精神反思走到一半以后，又被救亡运动来 interrupt。 所以我们会看见整个的社会哈，它在往前走的时候，它分几个层面。第一个是器物技能，第二个是政治社会制度，第三个是宗教信仰心灵层次。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observation， 也在一些历史学家的他们的理论里面，比方像汤恩比，他会提到这三个层次，叫文化的三个层次，或者是 civilization 三个层次。当文化相撞击相遇的时候，也是沿着这个三个层次相遇的。我们中国近代历史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对这个事情。但是从我们基督教的眼光来看呢，人被造在上帝之下，人之间，天地之上，所以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是第一的，跟人的关系是第二的，跟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是第三的。实际上圣经给我们很强的这样的神学，让我们知道人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这就是宗教信仰。人跟人的关系是次之，但是也很重要，这就是社会制度，人跟自然的关系，器物技能。所以 走到后来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共产党执政的时候，我们是进入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取代中国所有以前的孔家店，然后我们的道德伦常。所以整个的五四运动以后，最后到了四九年以后，共产党执政以后，我们进入的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而这个意识形态本身是一种宗教信仰，这个意识形态本身是一种宗教信仰，而共产党本身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政体。所以走到后来，我们实际上是一种全盘西化。在六四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学校，之前有几年方励之教授提全盘西化，后来被批得非常厉害。实际上我们中国人自己想一想，我们从五四开始，四九年以后，我们已经全盘西化过一次，只不过那次西化是用很极端的西方的自由主义来西化。而到后来的时候，到了七九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条路走不通，这条路走死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已经被铲去了，成为社会中的一些游离分子，整个文化中的一些流离形态。我们走到七九年的时候走不通了，这个时候又把国门打开，忽然发现，哎呦，我们说就是20年超英赶美还是什么，忽然说我们过了40年以后，不但没超上，距离越来越大了。那个时候是一种惊愕。如果是从大陆来的，我们小时候都会有很多不切合实际的传闻哈，说美国人特别富有，他们说一高兴汽车就不要了。那时候我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站在讲台上说人家美国一高兴小孩从楼上扔下来。那时候我就特纳闷，我说这个一高兴汽车能不要，这小孩扔下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不切合实际的那种想象，但是说确实是一个 shock， 真的是一种震惊。所以那个时候强调什么改革开放，我们又是四个现代化，这就是十一世纪一世纪。我们又走了，我们从五四1919年走到1979年，走了60年，我们又走了一个回头路，说 OK let's start again， 再开始改革开放，从把西方的科技引进来。从79年到89年引了10年。那时候我在学校，大家提的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1919年到现在走了70年，我们当时高喊德先生赛先生，现在赛先生已经有了，但德先生却千呼万唤不出来，德先生在哪里？而且当赛先生是你的科技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会阻止住，因为社会整个的政体是跟经济有关系。所以到了89年的时候，我们就说哦，光四个现代化提高科技不够，还要政治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所以走到89年又开始走到政治的层面，89整个之后大家就开始更深的反思。那个时候89之后整个的道德崩溃以后，人的心灵就更加空虚，就出来这样子的宗教的层面。所以每一个事件后面虽然在历史的那一点发生了，但在这之前的多少年，那个思潮已经在后面涌动了。一到了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法轮功就开始出来。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发现哈，我们89之前的79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际上那时候我们的眼睛打开了，但同时人的心灵呢也开始对很多的新鲜事物开始有一种接触，而且有一种接纳。我记得我在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受的教育实际上是说非常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教育，不合科学不合理性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但到了79年以后，我们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话题是什么，特别热门，在北京叫特异功能，大家有没有听过？用耳朵认字儿，还有用胳肢窝认字儿的，是吧？那时候北大他们弄了好多小孩去那边做实验，用耳朵就能听字儿，叫听字儿，用胳肢窝认字儿就能够认出来。然后同时有什么，有飞碟探索， 专门探索西方的非典，还有一本书杂志叫奥秘，也是那会儿出的，世界上所有那种神秘的事情，什么尼斯湖怪兽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全都那里头全收集。所以那时候人的心就开始对这些事情都已经开始 open 了，不像以前说这些事情，但是那时候说什么，说这些事情是尚待解决的科学新发现。所以会有什么中科院他用什么去测量气功的科学原理啊什么，就有这些东西出来。那个时候人就已经心灵都已经开了。但是大家如果对西方现代西方文化比较感兴趣，会发现实际上飞碟呀，那些奥秘现象啊，实际上跟现在一个叫新纪元运动 New Age Movement 有很大关系。西方他走到后现代，走到后基督教时期的时候，他们是厌烦神的话，他们耳朵发沉，他们不听神的话，反而去对这些新纪元的这些事情很感兴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家的心实际上对这些事情都已经 open 了，新的神秘的。第二个，我们对中国传统的易经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我记得我上大学那时候是86年开始上大学，86到89之间，那个易经大家的感兴趣程度就是非常非常高的。有一段时期那个书店里卖易经都是脱销的。对中国传统的神秘现象神秘也开始感兴趣。然后就是气功，气功是那一个时候非常非常走红的一门，可以说锻炼身体也好，满足人的一种 wandering heart 也好，人需要奇迹，人的生活中需要奇迹。所以那个时候气功，我们会发现有张香玉的什么宇宙语，对不对？张香玉会讲宇宙语，然后张宝胜是受钱学森保护的一个特异功能人物，然后就是严心完了以后是谁？就是李洪志。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气功哈，这些大气功师就是纷纷的轮流登场，一个个亮相，一个比一个神，一个比一个牛，吹得越来越大。当时我记得我在北京时候看晚报，就说严心计划从四川重庆腾云驾雾飞，用多少时间飞到北京，就是在我们的官方报纸上就这么写呀，就这么写，也有人信。所以实际上法轮功的发生不是一天之间的，也不是一夜之间的，而是我们这个土壤已经慢慢慢慢慢慢成熟了。我们当时还是用唯物主义，还是用科学主义，但是已经打了一个大折扣。我们把这些说这是一些现象，这些尚未解决的科学现象。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他信严心气功，他信法轮功，他信香功，他信张香玉，但你跟他讲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马上换一副面具，用一个绝对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态度来面对你。但当他对待那个时候，他又拿下来，用另外一个面具，他是科学给那些东西要留余地，说这是尚待解决的科学。所以在这个时候，人的心其实都已经开了。人真是非常非常软弱的，不管我们是在 spiritual 心灵里面，还是在肉体上，人其实真的是非常软弱的。在这种人很软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社会的问题，贪污腐败，89之后整个道德的败落。这个时候法轮功的真善忍就以一种开始是气功的形式进来。刚才牧师实际上三堂都讲了，到最后他在新讲法的时候，李洪志是说，我过去跟你们讲的是法，是气功，实际上我讲的是佛法，他是这样讲的。所以他就是以这种形式开始一个从神秘现象、神秘的气功的经验经历，一直进到人的心里去。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当我看见李洪志的这个转法轮，我之所以惊讶是什么呢？是因为看其他的气功师他们写的东西都没有李洪志这么系统。我在96年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呀，我说这个人好像还读了不少书，至少读过古希腊的哲学，读过一些宗教的书，他把这些东西全都大杂烩汇在一起。因为他讲这个宇宙是一个元母，宇宙是一，他把物质和非物质 之间的区别抹杀掉，有黑物质，有白物质，变成白物质了以后，你的黑物质就不存在，你就更上一层楼。所以他整个的观念是跟古希腊的泛神论有很大的一个渊源在里面。他说这个宇宙的形成是一个圆母，然后有流变不断地往下掉，无穷多的世界，这全都是一些很原始的一些希腊的古希腊的宗教里面的一些泛神论的观念。而且他用真善忍这几个，而宇宙的本质是真善忍，当你练自己的时候就练宇宙，你练元神。他整个的他有一个架构在那边，他有一套形而上的架构。其他的气功师都是说啊练气功身体，但是这个转法轮李洪志他给人提供了一套架构，这个架构实际上就是一套信仰的架构。如果我们去分析的话，能够分析出他的牧师已经分析了哈，本体论、伦理学、知识论，他全都有这个架构。当他有这个架构的时候，他就跟其他的气功师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这个实践的水平上升到一个理论的水平了。所以李洪志的法轮功，如果从中国近代的这个神秘主义包括气功的角度来讲，他是达到一定高度的一个总结，在他之前没有人到他的这个高度。所以他之所以可以吸引这么多人，是有他背后的原因的。而且他试图把社会各个领域里面的现象和学问知识放到他的这个体系里面来。如果看其他的气功师，没有一个人说所有的世界的气功、所有宗教是怎么怎么样，只有李洪志在他书里说所有的其他的宗教都可以归到佛道两家，连基督教都可以归进去，然后到他那儿就全统一了。对，他成为一个宗教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在那边统一了这些，他对整个的世界进行一个解释。在他之前有一个给他奠基的人，这个人叫，在我那文章里面有，他是一个学者或者说一个小说家柯云路。柯云路他写了一本书叫《大气功师》，就是当中国这么多神秘现象这些气功的时候你怎么解释，科学解释了10年都没解释出来，怎么样解释？所以柯云路就用他小说家的一种丰富的想象力，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解释成气功。耶稣基督是大气功师，他在十字架上是辟谷，哎，气功里也有讲辟谷，对吧？不吃不喝，他们叫辟谷，所以他用他的那套理论解释这很多东西。然后李洪志是步他后尘，不过柯云路从来没有宣称他是救主，他是那个拯救者。李洪志是说他现在尽量的延迟地球爆炸的时间，宇宙爆炸时间使劲往后推。所以到了李洪志这边，他是到了一个高峰的地方。从他的理论体系架构来说，他试着把其他一切的东西放到他的体系里面来，但是我是觉得他这个不会太过长久，再过10年可能法轮功就不再被人纪念，再过20年，因为一个宗教要提供给人是怎么样跟神有关系，如果没有的话它不会长久。另外一个宗教要提供给人的是怎么样在苦难中活出一个丰富的生命来。法轮功给人的 message 是说你可以通过练功很快地摆脱苦难，这是一个成功的神学，不会太长久。但是我们看见就是说整个的中国的文化又走到一个关键点，我们洋务运动、五四、改革开放、法轮功，神在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 message， 给我们基督徒一个什么样的 message。 我们在五四的时候紧随着世界思想文化的大潮接纳了马克思主义，踢掉了基督教。而在今天的时候，中国似乎又在追随着世界的大潮向这种新兴宗教敞开胸怀。新兴宗教美国有很多，中国好像也随在世界大潮后面用这种土生土长的新兴宗教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胸。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怎么样来把握住这个历史的契机，怎么样向他们重复。而且法轮功它对一个推动力 是给中国政府一个很强的 message， 是说宗教是宗教，信仰是信仰，政治是政治。如果今天中国政府的手往后一松的话，我想那可能就是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所以现在中国政府它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候，它怎么样对待法轮功？政府的手往后一松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神的手借着法轮功改变中国的政党。那个时候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我们自己怎么办？我听我的一个同工讲，韩国他为中国预备了是10万，是不是牧师？为中国人预备了10万的宣教士，一旦门开了以后 They are ready to go in。 我们在什么地方？是在上个世纪19世纪的时候，用肩盘痛透过这种文化的冲击，让中国进入一个文化的反思。今天在这一个世纪交替的时候，我们又走在一个心灵的门槛上面，一个心灵的岔路上面。我们的民族往什么地方去？再过50年，再过100年，我们的国家是像韩国那样有很高比例的基督徒呢，还是我们的文化更成为一盘散沙，各种宗教林立？新儒家不能救中国，因为儒家需要孔子这样的道德形象的人，儒家才能够传开。新儒家的理论不能救中国，道家佛家没有办法给我们提供一个每一天去面对苦难的生活。那我们往什么地方去呢？这是我跟大家分享，有没有问题？好，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然后呢，就是说你觉得它有可能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被消灭了，但我觉得时间并不是一个标准。要是以时间为标准的话，佛教它现在流传下来有好多那个教徒，伊斯兰教流传下来有很多，可以跟基督教并列吗？
不能，不能，没有。我的意思不是说它能不能跟基督教并列的问题，也不是用时间做一个判断，而是从我对它的了解来说，只是我的一个statement， 一个个人见解。我们可以再过10年20年去看。我是认为它本身的内在的 character 不足以让它有更深远的影响。Yeah， 我没有做比较或判断的意思。就说不是真金在时间里面一定会被淘汰掉，是一个反方向的，不是真金在时间里面一定会被淘汰掉。他也不是真金，他会在神的最后审判的时间到达的时候被淘汰掉。他会比其他的东西更有价值，他有他存在的原因。不是真金一定会被淘汰掉，假金子不一定不存在。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宗教跟文化应该区别开来。我觉得文化是多元化的比较好，不见得就文化是单一的一种文化系统，就支配整个就说那个国家的那种思想体系。这种文化体系不见得，其实美国也不是真正一个就说以一种文化为一种支柱的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多元的那个体系。但是宗教，当然我觉得以宗教观点，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当然是希望就是基督教就说能恨不得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但是就从文化来说，我觉得你刚才谈的是文化嘛，我觉得文化应该是多元化的，包括儒释道，我觉得都是好的。
呀，可能我们对文化的定义和理解不太一样。
我想说其他一点，我们现在讲佛教、讲道教、讲这个基督教，存在是存在，我们拿它做一种哲学方面去研究，因为它有很多的优点，也可以使我们社会上的现象解决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复杂的问题。但是假如以宗教，就是假如信神的观点来讲的话，又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想法。我想我们和神的关系，但是这个佛教，我们说 就是佛教的教义，它是道教的教义，但是它跟这个啊，拿出它作为一个人的信仰或神的那个交通的一个工具的话，就大有问题了。
行，谢谢老婆。
我有一些问题哈，是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哈，在那个太平天国的时候，全斐实际上它应用到就是基督教一个部分的教义。实际上
你是说太平天国还是全斐？
全斐的八支
义和团，义和团没有用基督教。
对，太平天国。
OK。
那他那个时候，他实际上是一个 cult。
Yeah.
那目前在大陆里面，我们是基督教，知道有这个东方闪电，还有一些。
Yeah.
那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在 take advantage 人家的心理空虚的时候，他就去安排的。那以你看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把真正的基督教带到大陆去，而在时间的上面，你不晓得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如何？
我是觉得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我们要在那边，我们派大批的宣教士进去，在那边植堂，在那边成立教会，这是唯一的办法。然后呀，现在。我跟一些同工，我们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把大批的正统的神学的基督教信仰的文章放在网络上面去，免费让人 download， 在这个 window 里面尽快的把好的正统的东西免费的送到大陆去。呀，职堂是一个 critical 的关键。
刚才您一再强调，就是这个法轮功是一种宗教。
对。
上面我这个牧师已经讲的是基督教，它的源头是什么？来自于神，而这个李洪胜他是自封为神。
呀，
并且据我一个亲身的惨痛的经验，我一个中学大学同学，他就是练法轮功的，他在中科院在房子上，中科院那个运动化学研究所。那时候到台湾，到美国来探亲，我就听说练法轮功，他知道我有病，他就寄了很多的这个许多资料给我，劝我练这个法轮功，不要吃药。那我已经不吃药，他自己有那个 cancer， 就是那个甲状腺。他说我不吃药，我现在练功了，觉得很好。这个要鼓起来，他说这个就是气不通。就希望我也练，把这个气给他练通了，不要吃药。我就把他劝到家里头来，住了一个礼拜，我就劝他，结果他劝我，我没被他劝动我也劝不动他。他说回到东北的时候不久，
对啊，
这是一个惨痛的经验，亲身。所以我今天之所以从头到尾要来听讲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经验，像这种治病的方法，如果说是还是合法的话，那就不对了。像在台湾现在也有法轮功，在美国那是大张旗鼓的宣传。他不是医生啊。你说他是宗教，也很难肯定他是个宗教，对不对？他是宗教吗？
您可能在您的那个定义里面，宗教跟邪教 cult 是有区别的，是吧？
当然
是。呀，我是从那个，我是比较从哲学的角度说，当我说宗教的时候，它是一种信仰，要有里面的信的东西在里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东西吧。我这边没有办法提到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可是我跟一位在教会的长辈借到一套录影带，就叫《神州》，这边有卖，我倒不是推销。但是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他讲提到整个历史以来，中国人呢为什么会有这些，就是说大家互相不断的杀，不断的罚。其实讲到宗教的话，其实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应该宗教的名字来起来变成一个说借宗教，然后产生一个说啊造神运动，就是说没有神大家造神，很像圣经里面讲的，就是我们去造个金牛土来拜。其实大家心里面有渴望这个神，所以也有一个长辈跟我提过说，亚当的亚为什么是这样写呢？因为什么？这中间是空的，只有十字架能够补得满那个空间，没有别的东西补得满。那也有讲说，这个 这个在这个神州里面提到过说，这个船为什么这样写，一家八口，一家当的一家八口，还有中国那一家当的在我头上，各种说法。但是我相信说，我们真的不是在造神，而是真的在追求神。也在追求神的情况里面，像今天上午牧师提到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时候，一个人他自己本身生活是不是能够真的到那个地方去宣教，然后产生对你当时有影响。在美国前一阵子有两位很有名的，一个叫 Jimmy， 我 last name 我不记得了，然后另外一个他们也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布道家传教牧师，就发现他自己的生活，就所以我们也不能看人，你看这个人一定跌倒。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讲说人有什么，就是天上的星，就像一些先知，一些他可以照天上的星，也有什么更多的是海边的沙。为什么我们不能看人呢？因为我自己的解释啊，这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只是我自己感受。一粒沙子掉在眼睛里，不要讲说是良木，那些沙子掉在眼睛里都很难过。所以当如果你决定要去做传道人的时候，那更是要谨慎。因为传道人呢、啊，已经不是沙了，恐怕。可是呢，我们只有一颗磐石，那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不要变成鹅卵石，不小心还砸到人，你知道，沙子掉在眼睛里才难过。可是鹅卵石是很危险的，砸到人。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在看这个整个历史的时候，整个来讲，对于法轮功的东西，它不断的会有演变，实际上是心里面有一种饥渴，他会去寻找。但是我们从自己本身开始去做，我们能够认识神。我这边要停下来到这边为止，要讲的一个就是说，有一个笑话在讲，所以一个人走在路上，他跟魔鬼去走，走着走到看到地上有一张东西，捡起来一看是真理，然后你看魔鬼你害怕了，这是真理哦。魔鬼说哦，我不怕，我把它变成教条。所以什么东西是摆在神里面是好的，经过人呢，我描述一下，我又这么描述就这么描述，最后它变成一个变质的东西。所以一个人自己跟神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学很多别人的长处，但是自己在神面前谦卑的祷告，然后来寻求这个东西，这样子比较能够感受那个到底怎么是，而且不是用很多的。我不是反对一个东西啊，但是我觉得说，我们常常用什么，就是科学的眼光看，啊，这有什么勾股弦定理、地势定理，我们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定理。这定理以后，它这个其实越简单，你在神的神经里有一个律存在，只是我们都还没有参透了。其实我想。不过我想说，如果能够真的跟神好好接触的话，这方面会非常好。我相信每个人都是非常好的基督的坚定，能够做出神的功。
好，谢谢您分享。还有没有？
没有。
好。
我也看过，其实看过法轮功几本书了，我不知道，但是我当时怎么看？我觉得法轮功其实整个思想体系跟中国历史上这种重要的现象，中国历史根据我目前的看待，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当社会文化的拉到一定程度之后，往往总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首先是一种原始的宗教，慢慢变成一种，最后可能变成一种社会运动。其实我自己这次看法轮功里面说，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基督教，我是先看了他们那个在。那我就觉得，其实跟有时候你在想，发现历史往往都有小非常多那个惊人相似的资讯。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跟当初。东汉末年的时候的张克他们太平青年教其实也是利用这种社会矛盾这种激烈的时候，东汉就有一种矛盾机会，然后有东汉一个人的带领一片地，然后慢慢行道，最后就变成一种，当然他们也是发展的也是很快，那时候的汉朝其实没有多少人，然后他们几年36方大方5000，大方1万，小方5000，这样的话就说也是在当时人口里面占的比例并不多，让他们相信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个人来说觉得在法轮功里可以找到同样的东西。当然可能因为他们都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一些像这样的佛教和道教的一些东西，那我想就是说是不是在这些宗教里面都跟这个社会人类历史好像是在重复一些东西，
是一定会一定会。我记得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我见一个90岁高龄的一个他通学古今的老者，我去是为了看后人怎么犯前人犯过的错误。要把时间交给牧师。
谢谢伊乐弟兄，那把我们那把我们带到高层次去了哈。所以假如你听不明白的话，你还没有到高层次，所以除非你到了高层次你才能够了解。那最后呢， 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对于今天早上跟昨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一些需要分享或者是需要询问？倘若诸位弟兄姐妹没有机会听到昨天早上、下午跟今天早上的话，那我们有录音带。不是为了宣扬这个讲员，乃是希望有更多基督徒有机会有这个负担，来帮助我们周围被法轮功的朋友所影响的朋友和亲戚，帮助他们认识上帝。最后我讲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那么她的先生是法轮功的练习者，好久练了好多年了，是一个法轮功很有成就的人。那这个姐妹当然很伤心，那怎么办？怎么帮助她的先生呢？就好像刚才我们那位伯母说，劝也劝不动，是没有办法劝动她。所以我跟那位姐妹建议，她也是这样做，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在知识层面上面，让自己进到更高的层次，用他们的话说，然后呢，也让自己生命的体会跟神有更密切的关系，因为智慧、能力、权柄都是上帝给的。所以当他自己这样去学习的时候，圣经多一点认识，基督教的神学多一点认识，同时更近前的来亲近神。当他跟先生生活在一起，不必跟他辩论，没有办法能够变得清清楚楚，但是当先生讲什么，当朋友谈法轮功的事情，就在关键的时刻给他一句话，给他一句我们信仰里面的真理，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信仰里面的真道，一句话，这句话就会被神使用，产生亮光，产生感动，让他以前认为不关重要的事，让他以前觉得这是小儿科的事情，忽然间能够领悟过来，原来若不是这位上帝，若不是真理，人就是会灭亡。所以这个姐妹继续不断地这样做。所以若是我们有很多亲戚朋友是研兴七公等等等等的随缘，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在表面的理论上面跟他们去辩驳，因为表面上面宗教都一样，做人叫人家做好的得救的，社会很败坏，人不可能得救等等，这一切表面上都一样，但深入里面就不一样。因此我们自己要对神有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以至于神自己给我们智慧去明白我们信仰的内涵，神给我们能力，在那一个时刻一句话帮助了我们的朋友。求神使用每一个人，不是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乃是激励了我们愿意侍奉的心。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恩待，让你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出于关心，出于负担，出于体会到这么多人不认识你，在救恩的门之外，但是他们却以为正在走在救恩的路上。父上帝啊，恳求你怜悯，求你施恩。很多时候这些邪恶的势力，被魔鬼撒旦所使用的这些的宗教哲学，很快就会影响到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更是我们所亲爱的亲人。父上帝，求你就怜悯，从我们这一班弟兄姐妹开始，主啊，我们愿意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警醒，我们应该努力，以至于使我们周围有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听到福音，认识我们的主。父上帝，求你就恩待，你就怜悯，让我们在这里学习，真的是成为我们的力量，来为你做工，
来侍奉你。如此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